第三十七章，保罗末次到耶路撒冷。本章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到二十一章十六节。保罗即想在逾越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以便获得机会与那些从世界各处来过节的人见面。他始终存着希望，无愿自己得以某种方式有助于消除他那不信主之同胞的偏见，以便引领他们接受宝贵的福音之光。他也希望会见耶路撒冷的会众，将外邦教会送于犹太贫穷弟兄的礼物带给他们。他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访问，能使犹太弟兄与外邦信徒之间有更加巩固的联合。他既完成了他在哥林多的工作，就决定坐船直接到帕勒斯汀海岸的一个海口去。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即将上船的时候，他忽然听说犹太人设计要寻索他的性命。过去这些反对真理的人曾多次力图终止保罗的工作，但每次都失败了。传福音工作所有的成就重新惹起了犹太人的愤怒，从各方面都传来论到这新道理的消息，说这新道理教训犹太人不必再遵守遗文律法中的各项礼节，又容许外邦人与犹太人同有做亚伯拉罕子孙的权利。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时，曾提出他在自己书信中所十分强烈主张的论据。他强调说，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这话在他的仇敌看来乃是狂妄的亵渎，所以他们决定必须止息他的声音。保罗既听到有关这阴谋的警告，就决定绕到马其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原来及时到达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计划，但他却希望在那里去过五旬节。这一次与保罗和路加同行的有皮利亚人、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保罗携带着外邦教会所捐的大笔款项，他打算把它送到那些负责犹大地工作的弟兄们手中。因此他特地安排让这些献捐的教会派遣代表陪同他往耶路撒冷去。保罗停在腓立比过逾越节，那时只有路加和他在一起，其他的同伴则先到特洛亚去等候他。腓立比人是保罗所引领悔改信主的人中最为亲爱、最为真诚的，所以在这八天的节期中，他享受了与他们平安快乐的交往。保罗和路加从腓立比开船，五天之后到达特罗亚，会见了他们的同伴，并与那里的信徒同住了七天。在那逗留特罗亚的最后一个晚上，弟兄们一同聚会破饼，他们所爱的教师既然即将离开，所以这次聚会的人就比平常为多。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在一座楼房的第三层楼上。使徒因热爱并关切他们，所以在那里向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有一个少年人名叫优推古，坐在一个窗台上，他竟在这个危险的地方睡着了，就掉到下面院子里。大家立时惊骇并纷乱起来，少年人被扶起来已经死了，于是许多人就围在他身旁哭嚎悲伤。但保罗挤进惊慌的众人中间，抱着他献上恳切的祷告，求上帝使这个死人复生。他的祈求蒙了应允，只听得使徒用高过众人悲哀痛苦的声音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于是信徒又快快乐乐地聚集在楼上，他们吃过圣餐，然后保罗又谈论许久，直到天亮。保罗和他的同伴所用以继续行程的船即将开行了，于是弟兄们就赶紧上船去。虽然如此，但使徒自己却拣选一条较近的旱路，从特罗亚步行到亚朔，在那里与他的同伴相会。这就使他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可以默想祷告。他这次到耶路撒冷去访问所要遭遇的困难和危险，那里的教会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所持的态度，以及众教会的情况与其他地区福音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他所深思焦虑的事。 所以他就趁这个特别的机会寻求上帝的能力和指示。当这班旅客从亚朔开始南行时，他们经过了使徒长久做工的地点以弗所城。保罗极想拜访那里的教会，因为他有重要的教训和劝告要给他们，但经过考虑之后，他却决定赶紧前行，因为他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虽然如此，即使到达距离以弗所约有90里路的米利都时，他得知在开船之前还可能与那里的教会接洽，因此他立刻送信给以弗所的长老，劝他们速速到米利都来，以便他可以在继续行程之前与他们见面。长老们应他的呼召来了，于是他便向他们讲述了有力而动人的劝勉和临别赠言。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一向是高举上帝律法的，他指示人律法本身并没有能力救人脱离违反律法的刑罚，行错事的人必须悔改他们的罪，并在上帝面前自卑，因为他们违反他的律法已经招惹他的义怒。同时他们也应当以信靠基督的宝血为获得赦免的不二法门。上帝的儿子已经舍命做他们的牺牲，并已升到天上，在天父面前做他们的中保。他们借着悔改和相信可以脱离罪的刑罚，并且借着基督的恩典，从今以后能以顺从上帝的律法了。保罗继续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见我的面了。保罗本来没有意思要做这样的见证，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有启示的圣灵降在他身上，指证他所担心的，这乃是他与以弗所弟兄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没有什么怕得罪人，没有什么为博得人的友好和称赞的心理，足以使保罗避讳不说上帝所赐给他的教训、警告或纠正他们的话。上帝现今也要他的仆人毫无畏惧地传扬他的圣言，并实行他的训词。基督的福音使者不可向人单传讲那些最悦耳的真理，而避讳不讲的可能使人难受的其他真理。他应当以深切的关怀注意品格的发展。如果他看到他羊群中的任何一个怀藏的罪恶，他就必须做忠心的牧人，从上帝的圣言中给予他们的适合于他们情形的教训。如果容让他们自信自视而一意孤行，不予以警告，则他就要为他们的灵魂负责。凡履行崇高使命的牧者，必须将基督徒信仰的每一细目都忠心地教导他的教友，指明他们必须怎样行事为人，才能在上帝的大日得以完全站立得稳。唯有那忠心教导真理的人，才能在他工作结束时与保罗一同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位使徒劝勉他的弟兄们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福音的使者若经常记得自己所牧养的乃是一般基督用宝血买来的人，他们就必更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他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他们自己的榜样必须说明并加强他们的教训。他们既身为生命之道的教师，就不应遇人以批评真理的任何把柄。他们既身为基督的代表，就当维护他圣名的光荣。他们要借着完全的献身、纯洁的生活、敬虔的言行，证明自己配担任着崇高的职分。那将要袭击以弗所教会的种种危险已经启示给使徒了。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当保罗掌握到将来，看到教会必须遭受外来与内在之仇敌的攻击时，他就为教会恐惧战惊起来。他以严肃恳切的口吻嘱咐他的弟兄们警醒守护他们神圣的委托。他指着自己在他们中间不惜不倦的辛劳作为例子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继续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以弗所的弟兄有一些是富足的，但保罗从未从他们求取私人的利益。他所传的信息并没有牵扯到叫人注意他自己的需要。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在他刻苦的操劳和为基督的圣功跋涉长途之时，他不但能供给自己的需要，还能节省些钱来供给他的同工并救济穷乏的人。这是全靠他无休止的勤劳与最紧缩的节俭而成就的。无怪他能指着自己的榜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一批行人从米利都开船一直行到哥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这个地方是在小亚细亚的西南岸，他们在那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到了推罗，船要在那里卸货，他们找到几个门徒，就和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七天。那里的门徒借着圣灵，得知在耶路撒冷有危险等待着保罗，因此他们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使徒却不容害怕苦楚其监禁而改变他的初衷。当在推罗逗留的七天终了时，全体弟兄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去给保罗送行。在他上船之前，他们一同跪在岸上彼此带道。这些旅客再向南行，到达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保罗在这里过了几天平安快乐的日子，终于获得了他好久想要享受的完全的自由。当保罗逗留在该撒利亚时，路加说，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路加继续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保罗不肯放弃职守，他决意跟从基督，监禁死亡均在所不计。他惊呼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弟兄们就看出他们突然使得心痛而不能改变他的决心，也就不强劝了，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保罗在该萨利亚短暂的逗留不久就届满了，他和他的同伴在几位弟兄陪同之下出发往耶路撒冷去，他们的心都因预感那行将临到的祸害而深深的笼罩着阴影了。使徒从未带着如此抑郁的心情行进耶路撒冷，他深知他在那里有少敌多，这时他正走进那曾经拒绝并杀害上帝儿子的城邑，而上帝的愤怒如今颇有破临该城之势。他想起从前因一己的偏见而如何苦读的反对基督的门徒，就深切的怜惜他那些陷入迷惑中的同胞，然而他能帮助他们的希望却是多么的渺茫啊！那从前在他自己心中燃烧着的同样盲目的怒气，如今正以难以形容的力量在通国的人心中点燃起来反对他了。同时连他自己的同道弟兄，他也不能依靠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了。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紧紧地追踪他，很快地亲自前往并利用书信在耶路撒冷散布对于他和他工作最不利的谣言，甚至有几个使徒和长老也将这些谣言信以为真，既没有设法予以反驳，也没有表示与他协调一致的意愿。使徒虽置身于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中，但他仍不灰心失望，他深信那曾向他自己的心说话的声音终必也向他同胞的心说话，并且相信他的同道所敬爱所侍奉的主终必使他们和他同心合意从事福音的工作。